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，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林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《沉睡之地》。在上一次的节目里，我们播出了两个重点，其中的第二点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一小部分的内容，今天我们继续分享《沉睡之地》接下来的内容，欢迎您收听。除了之前分享的主再来的日子近了，唤醒在沉睡中的基督徒的第二个理由是为了爱灵魂的缘故，基督徒需要从沉睡中醒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灵魂正在失丧的时候，你还要继续沉睡吗？我认识一位弟兄，在不久之前冲进了一栋着火的房子，救出了一个人，然后他回到太太的身边，太太对他说，亲爱的，再去一次吧，看看还能不能再救一个人，我们不可以休息，除非所有人都得救了。我想基督徒应该警醒地说，我是救灵魂的器皿，若不再多救一个人，我就不会休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小时的时间会有多少灵魂沉入地狱呢？想一想，若你的表每跳动一次就有一位灵魂失丧，会不会给你些冲击呢？你可曾想过地狱里有很多你的同袍吗？难道你还不警醒吗？医生会在人要死的时候睡觉吗？水手会在船要沉的时候睡着吗？基督徒呀，灵魂正在失丧，难道你还要沉睡，还要拖延吗？我并不是说基督徒就是救世主了，拯救的工作唯有神，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拯救灵魂的器皿，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了天国去抢救灵魂吗？沉睡的基督徒们啊，醒过来吧，要像英国国王在阿金库尔战役说到的那样，前进，征服吧。在床上的英国绅士想到自己不在这里，就当认为他们是受咒诅的，而且他们的男子气概是廉价的，而人要称赞在这荣耀的日子里与我们一同征战的各位。我们也要有这样的精神，在拯救灵魂的这场战争中，那些躺在床上沉睡的基督徒应当认为自己是当受咒诅的。沉睡的基督徒们啊，让我对你的耳朵大喊一声，灵魂在失丧，你却在沉睡，罪人被定罪，你却在沉睡，地狱被装满，你却在沉睡，基督被毁谤，你却在沉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魔鬼看着你沉睡的脸庞，正在阵阵发笑，他在你沉睡的身体旁边欢乐地跳舞，在地狱中告诉他，一个基督徒正在沉睡。魔鬼永远不会睡觉，所以也不要让魔鬼看到你在沉睡，总要警醒守望，尽忠职守。虽然我可以用更多的劝勉唤醒沉睡的基督徒，但现在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个题目了，我愿你们不要沉睡，像别人一样。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重点，怎么样的情况下基督徒最容易沉睡。首先，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基督徒最容易沉睡。在舒畅的环境里， 当你躺在舒适的席梦思床上的时候，很容易就睡着了。但是当你的床上满了荆棘，你就根本没法入睡。在座的各位，还记得圣经当中的那位衣食无忧的财主吗？他对自己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好多好东西，足够多年享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我想问问你们，当你们在非常窘迫的时候，当你时刻需要神的时候，当你处在苦难中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那时候的你岂不是比现在更加警醒吗？当风车在微风下轻柔地转动的时候，工人就可以安心睡觉了。但是若风力有时弱有时强的情况下，工人就不能安心睡觉，他要好好地看着风车，免得他被强风吹坏了枫叶。可见我们容易沉睡的地方，就是在安逸的环境和容易的路上。若我们常常处于风暴，处在危险的环境里，那么就没有人会沉睡了。教会为什么会沉睡呢？就是因为教会的会众们处在这样安逸的环境中，没有什么让人惧怕的事情发生。会众在容易的路上慢悠悠地走着，在这样的情况里是最容易陷入沉睡的时候。若是教会常处于逼迫中危险里，教会就是不会沉睡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唤醒教会，否则基督徒就会成为被耶稣咒诅的那个无用的无花果树，即便那无花果树硕果累累，摇摇欲坠，在安逸中沉睡的你都懒得张嘴尝一下那甜美的果实。其次，一帆风顺的属灵生活容易陷入危险中。不单生活中凡事顺利的人容易沉睡，若基督徒在属灵方面一帆风顺，也容易陷入沉睡中。如果我们走的这条天路历程是充满危险的，是随时会死的，随时有狮子出没，那么基督徒就不会轻易地陷入沉睡中了。在这条天路历程中，当我们经过许多艰难，走了一半的路程的时候，来到一座可坐下可读书的凉亭，在那里歇息一下，脱下鞋子，让双脚彻底的放松一下。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地方，天路客很容易就睡着了。这是一段非常平顺安逸的地方，在这儿很容易打盹。约翰班扬在书中这样描述亭子，这个亭子叫做懒有阁，偷懒的懒，是专门勾引那些天路客休息的地方。这个舒适精美的凉亭，绿草环绕，亭中有长椅，有靠背的板凳，仿佛就是为天路客量身定做的休息室，可以让天路客在此休息养精蓄锐。老厄尔斯金讲了一句很有道理的话，他说，我喜欢咆哮的魔鬼胜过沉睡的魔鬼。也许我们觉得经历试探是糟糕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如一个基督徒长期安逸没有任何的试探，那就处在了一个极其糟糕的环境中。当我们自觉信心非常好的时候，当充满知足喜乐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小心谨慎了，因为在这种平顺的光景中，我们很容易被迷惑沉睡。还记得看见登山变相的基督徒们吗？他们在看见耶稣基督荣耀以后就睡着了。所以我奉劝各位弟兄姐妹，在喜乐的时候，在信心满满的时候，要格外的小心谨慎。最后，在旅途中靠近终点的地方是最容易沉睡的时候。我要在信心的前辈们面前说，在天路旅程将近终点的时候，也很容易陷入沉睡之中。虽然作为信仰的晚辈的我说这些话或许不太合适， 但在这里，我要引用伟大的领路人约翰·班扬的话来支持这一点。在天路旅程中，当天路客靠近终点的时候，他就来到了敌人设计的最后关卡，被迷惑之地。这里几乎与天路的重点紧挨着，在这里敌人有诸多诱惑我们的优势。那狡猾的敌人会想，这些天路客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程，马上就要到达终点了，他们一定非常渴望坐下来休息一下，因为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，所以在临近终点的地方是最容易诱惑他们的地方。约翰·班扬的话让我恍然大悟，敌人在距离终点最近的地方安排了迷惑之地，就是要让基督徒在临近终点的时候失败。这样提醒我，我同样要提醒各位天路客们，一定要格外谨慎小心，不要陷入沉睡之中。或许有人会想，一个如此年轻的人怎么可以对长辈或者经验丰富的人说这些话呢？当我在这个讲台的时候，我就是作为基督的使者站在这里。在讲道的时候，我并不是一个年轻人或者孩子，神的面前没有老幼之分。我希望借着他的话语教导所有愿意受教的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的弟兄，确实，那些在恩典中有漫长岁月的人是最危险落入沉睡的。一切对于我们习以为常，礼拜更是家常便饭，去教会属于教会已经是内化于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已不是那种刻骨铭心的事儿了。所以很多伦敦的教会礼拜中，会众睡倒一片，他们所听的是修辞优美、逻辑严谨的讲道。他们沉睡的原因在于早已把那些礼拜的仪式记得滚瓜烂熟了，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说主导文，什么时候祷告，什么时间讲道。人们就是在这种习以为常的态度中昏昏入睡了。如果牧师的手敲着圣经，或者拿出清凉油提提神，摆弄自己的手帕，或者在讲道中来一段幽情古意的内容，会众可能就会被吓醒。或许这样有人会认为牧师违反了礼仪的第59条，引会众发笑。然而我们的牧师并非如此，他们中规中矩，井井有条地办理一切事情。哎呀，我跑题了，不过你们明白我说的，如果我们总是千篇一律，就很容易瞌睡。当岁月在我们的道路上留下了一成不变的车印时，我们往往扔掉缰绳，任其往复，也就会呼呼大睡。接下来，我要讲第四个重点，在基督徒的灵程路上，我会给你们走出沉睡之地的锦囊妙计。当我们走到沉睡之地的时候，我们的确有可使用的锦囊妙计。基督徒，如果你睡着了，就听不到我说的话了。难道我要柔声细语地讲，任由你睡吗？不，我不会的。我会朝着你的耳朵大喊，你这个睡着的人，醒过来吧，从死亡中起来，基督要光照你了。你这个懒惰的人，去看看蚂蚁的作为，便会晓得智慧。哦，耶路撒冷，披上你美丽的外袍，永生神的教会，带上你荣耀的勋章吧。首先，天路历程中，你需要属灵的同伴。当你经过那些被迷惑的沉睡之地的时候，要怎么样保持警醒呢？圣经中告诉我们最好的办法之一，就是保持圣徒之间的团契生活，分享彼此经历的主的作为。在天路历程中，基督徒和盼望说， 让我们彼此交通，分享神的作为吧，免得我们睡着了。基督徒继续问盼望，弟兄，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呢？盼望说，那就从咱们如何信主开始分享吧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这条天路中，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。如果基督徒是一个人单枪匹马，只有一个人走在天路上，那我们很容易就在被迷惑的沉睡之地睡着了。但若我们有属灵的伙伴，相互勉励，相互扶持，彼此分享神的作为，一起走天路，就会更加的有力量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教会所有的会众都在彼此分享神大能的作为，神的慈爱的时候，这间教会就不会沉睡，这也是让基督徒保持清醒的最好的方法了。其次，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摆在眼前，可使基督徒保持清醒。若眼前有你非常感兴趣的事情，你就不易睡着了。就基督徒而言，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就是我们最值得感恩的事情了。我从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会在十字架前沉睡的。在十字架前的基督徒总是会说，十架之前甜美时刻，祝福满满。基督徒在十字架前还会说，我要永远坐在此处，仰望基督流出来的怜悯之血。但基督徒在十架前从未说，我要睡在这里，因为耳边响起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的喊叫。当灵里听到成了，他不能睡觉。所以基督徒呀，我呼吁你们靠近十架吧，在这里你不会昏睡。第三，当风吹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不会睡着的。那么请圣灵的风不断地吹拂着你，这样你就不会陷入沉睡了。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感受胜利的力量，从圣灵中得到力量，你就不会陷入沉睡了。最后，基督徒们要定睛天国的目标，就不会陷入沉睡中。如果你清楚地记得天堂这个目标，就不会在这条路上睡着。如果你想到后面还有追赶你的魔鬼，我肯定你不会睡着。如果杀人犯的前面是逃城，后面又有仇敌追赶着，他还会睡着吗？当珍珠门打开，天使欢歌等候你，喜乐的冠冕将戴在你的头上。基督徒，你还会睡觉吗？啊，不会。忘记过去，努力向着标杆直跑，即便软弱也不致晕倒，即便晕倒也不致死亡。他加添圣徒力量，他从高处帮助你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讲完我所要讲的道了。然而在你们中间有些人必然是与这道毫无关系，因我看不到经文里还有什么可对你讲的。经文说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，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。这里的一些人根本不是睡觉的，乃是死的。如果需要一个比我声音更大的人去唤醒那睡着的，那么多么大的声音来唤醒死人呢？然而我还是要对这些死人说话，虽然我不能唤醒你们，但神可以。你们这些已死的罪人呐，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是毫无价值的腐尸吗？你们的死被神厌恶，也被人厌恶，而你那没有生命的灵魂也要被秃鹫吞吃。你在世界上虽然活了70年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但是没有神也没有基督，到最后的时刻，秃鹰就撕裂你的灵魂。尽管你现在还会取笑这整天盘旋在天空的野鸟，但过不了多久， 它就要落在你的身上，那时你就会尖叫、嚎叫、嚎哭和哀嚎。但这还不是终结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死后灵魂会被丢进地狱，你将会像东方人所烧的尸体那样被地狱的火狐烧着。你不要以为这是虚构的，只是比喻。我要提醒你，地狱是真实存在的，那地狱的火焰永远不灭地烧着你的身体和灵魂。罪人啊，这地狱要成为你的命运的结局，你的罪恶就像你的年岁一样，一层一层地叠加在你的身上。那审判的天使来了，点燃了刑罚之火。当这一切临到你的时候，已是你濒临死亡的时候，你会明白不灭的火、不死的虫是什么意思。现在还有希望，罪人呐，我要告诉你福音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，就是带着单纯的信心信靠他的人，必要得救，他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。但那不信的人将要听见那令人颤抖的刑罚，不信的人必要被定罪。常常有人说传道人是在谴责他人，每一位传道人都摆脱不了这样的指责，因为他认为很多人知道所指责的事情是真的。那么若指责是真的，这就需要基督的爱，要我们去警告那些犯错的人。那正直的人不会责备传道人牧师的，即便各个阶级的人都因为他忠心的警告而发怒，并且把所有的怒气都倾倒在他的头上，他仍然会勇敢地指出教会和时代的错误。如果这就是恶毒的，那么我们也会定义继续的恶毒。
赞我的主，我领受 造我的主，我灵因他苏醒，我心因他满足，我仍乐意肉身安然居住。我灵因他苏醒，我心因他满足，
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分享了司伯真讲到沉睡之地的全部内容。在下一次的节目里，我们继续谈死人复活，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是林光，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